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每周四的锵锵茶馆。今天晚上是郭红艳老师带张浩老师的课啊。之前郭红艳老师讲过这个《大天禅师心经》，今天呢，这个我们开头的是山平义宗禅师，他是大天禅师的法师。郭老师，那你就上麦吧。
喂喂喂喂，好了好了，田伟今天没来，他不是约了半天，我这是一点他的名，他溜了。
是吧？等一下，应该等他来再说吧。
他好像是溜了。好，今天是三平一中，看了这几个也都不错，也都不错，大概刚才瞄了一眼。稍等啊，稍等，把微信关掉。我们从三平一中的刚开始的这个地方上，我想重复问题也不大，我们先把它的来历看清楚，再来一遍。三平一中禅师是福州人，参过十拱，参过十拱。十拱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原来是一个猎人，他在马祖下得度的，马祖下开悟的。他因为他是个猎人，所以说他因为狩猎之机受马祖的这个启发开悟，所以说他接人都是按照狩猎的来，见到人就架个这弓在这儿，然后呢那个三平一中去了，石拱说看见，他不一般人一说看见吓一跳就躲了，但是呢三平一中马上把自己的胸就是拨开，把那个袒胸露袒开胸怀给他，好，我知道你能杀我，你能活我，你能把我救活吗？你杀得了我，你还能救得了我不？此时杀人剑，活人剑又做陌生，活人剑这个地方不应该有个问号，此时杀人剑，逗号，活人剑又做陌生，你只会杀人，你还会活人吗？你只会射人，你还会救人吗？就这样说，然后石拱呢就把弓弦弹了三下，然后呢，三平一中就是礼拜，这就是理解，他是情，还在情意的意识里，还在意识的情节里，意识情节里，他弹了三下，他认为，哎，你看我这不是拿弓箭弹一下，这就是救人吗？他觉得他有这个事，实际上拿弓箭弹三下，他还说明还有个人可救，这不对啊，所以说他礼拜就不对了，礼拜就不对了。然后弓说了，就是石拱就说，哎呀，我这个30年架着这个弓啊，就是说就是各种的射箭呐、啊，但是我这次只射到半个圣人，这射箭没有用，咔嚓箭一扔，走了。然后呢，就这样，他是折了箭，把箭折了之后，就三平一中就卡在这儿了，卡在这儿。后来三平一中就拿着这个话来找大颠禅师，大颠宝通禅师，大颠宝通禅师也是那个石头的弟子，是石头的弟子。然后那个大颠就说了，就是说你既然是活人剑，你是一个活人，就是你是一个得正道的人，你是一个正道的，你不是想正道，你是想悟道吗？一个悟道的人为什么在弓弦上变呢？人家弹了弓弦你就给他礼拜了，你这是一个悟道人的心态吗？你悟道人的心态，人家弹了那个你就那个，你就往那弓弦上去见这个东西吗？就是说咱们的悟道跟什么有关系？咱悟道不是说了吗？跟什么都没关系。跟我这话也没关系，他非要找个什么关系，人家弹了三下就那个了，不可，就是料不可，你就属于是还半个圣人也未到，就是说现人家是杀人剑，先能把你杀了就不错了，不可。廖师兄最近打坐可安好？还心安否？不好。那就做到好，做到清安为止。你总想着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那个就是像那个关不容真，你总想私通马车，那还行啊，都私通马车就没有那个佛法了，没有解脱道了。解脱道这里绝不允许私通马车，必须要关不容真。怎么样关不容真呢？扎扎实实的打坐，了解他，了解他一些，了解他一些。师兄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儿问，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钱伟来了吗？好，这是这一个，然后这是说了，就是说既是活人剑，为什么向弓弦上变？没关系，没关系，你尽管说，没事儿。咱们茶馆不光是喝茶，咱们茶馆还可以打架，还可以掀翻桌子。你把那茶馆扔得到处飞，把他的茶杯都给他砸碎了，把这店给他都砸了也没事儿。师 夺功折枝，是得夺功折枝就救得也，救得也。救得也，终治病。好， 你那个钟师袁师兄说钟师兄这个好，钟师兄拿过来就把袁师兄给折了。拱谈公三谈公贤三下礼拜，然后说只设半个圣人，然后他说了，既是活人见，后参大颠，咱们还是看大颠这个。我们浩哥是咋讲的也不知道，是赵东方在吗？赵东方在有没有什么关系？赵东方就属于那种他在不在，朕都在这儿那种，他在不在完全没有关系。后参大颠举前话，颠说既是活人见，为什么向公玄上贬？哟，他上当了，他知道他的三皮一中知道了。大颠说三十年后要人举此话也难得，就说这个地方啊，怎么活人见呢？怎么活啊？怎么能让人活？这个地方是不好开口的，就是说三十年后要人举此话也难得。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地方啊，那个就是说那个可以凭上面的那一个那个石拱藏禅师的那个举措非常的不错，去石拱藏禅师骂了他一句，说我只设得三十半个圣人，然后大颠禅师就夸他，哎呀，像石拱禅师这样的禅师不多呀，就是说要能三十年后能找出来一个也不容易啊，也难得，就说是古往今来都很少有像石拱藏禅师这样的，也可能是这个意思。试问大颠不用指东画西便请指指，就是说那你吧，就说既然这样的话，你就指指，就是说是应该怎么办呢？大颠禅说幽州江口石人蹲，就是幽州江口那像那石狮子蹲在那儿呢，镇河的。然后师曰犹是指东画西，你这还是指东画西。然后颠说若是凤凰儿不向那边逃，指东画西，指什么东啊？你为什么要往东边逃？为什么要往？若是凤凰儿不向东边逃，就是说他要直指，你为什么要向直指上逃呢？为什么要向直指上逃？然后若是凤凰儿不向那边逃，这个三平一中作礼。然后大颠禅师说了，若不得后句，前话也难圆。若不得后句，前话也难圆。少师来时可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师兄也便这么过，也便这么过啊！哇塞，说得很对，浩哥讲可喜欢少东方在，哦，原来是这样。幽州江口石人蹲什么意思啊？等你变成石人你就知道了，石人那边就没有意思可讨，就是一个石头人，哪有意思可讨啊？你问个什么意思？你就问他一千遍，问他一万遍，他也还是那个样子，他根本都不在乎你这个问，他也没有办法给你这个问做任何的回应。就是幽州艰苦食人蹲，那就是祖师袭来意，你啥时候变成那样啊？为什么要对他这么说？因为这个三平一中太活了，他总是要讨，我就是要活人见，我什么都不要，但是我就是要这个，我什么都不要，就是指的是死人，就是说是杀人，你就杀了我没关系，我生死也可以不要，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我要正道，就是活人这个见你要给我，这就是三平一中是这样的，但是他要这个东西，他要这个东西，这就是指东画西，这就是公弦上变，这就是这样，公弦上变不对，那你就说吧，你就别说了，你就指指吧，你现在我也不管你是不是了，你就给我说句明白话，到底是啥？他说我告诉你吧，因为他太想讨了，讨的心太急切了，所以他说我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就是吸进了，你就是一口吸进了西江水，我也不会告诉你，就这么说吧，你杀了我也不会告诉你，你一口吸进西江水，我也不会告诉你，这就是幽州江口食人蹲，他说的文雅，幽州江口，我告诉你啦，我可以指指给你啊，我告诉你啊，幽州江口食人蹲。我告诉你了，那石头人，石头是石人，那会啥都不会说，啥意思都没有，一点意思都没有，一个破石头，就这么说吧，不用指东画西，请师食指。然后大颠禅师就说了，就是那块大石头，那大石头这有什么呀？这都没法说了，这没法说了，我不问你的石头话，我问你怎么活人，怎么活人？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够得大自在呀，大活呀？然后大颠禅师就说了，如果你是真的是灵力的儿啊，你就不会要个活了，你要个活干什么呢？你非要个活干什么呢？你非要个开悟干什么呢？你悟什么？你迷什么了呀？你要一个开悟。然后他就若是凤凰而不向那边逃，三平一中作礼，是颠曰若不得后句，前话也难圆。这也可能是说的就是说杀人见活人见那个，不是木人看花鸟，就是木头人看什么花鸟啊？花鸟还是动的，现在只许你做个木头人儿，就特别适合你，廖师兄就特别适合你，你就是这种非要讨个东西， 你这就是要是变成灵气禅师，到了黄波禅师那儿的话，就会被黄波禅师给打死。你伸出来一个指头，让他剁一块指头。看什么花鸟啊？牧人看花根本都不是，没有花鸟，你就是个木头人。李静，你牛的能坐下来坐再说吧。打坐打的那么有折扣啊！不说了，过。有打千座的师兄每天时间充裕，问可以加座不可以？打了千座的为什么要加六字名呢？怎么想的？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又不够做两个小时的话，你就做一个小时，那个就是你可以随意的做那个方便印嘛。我们有方便印，念那个心中心中，你为什么要加做六字名呢？你到时候你会串咒的，来回串咒的。时间，我跟你说，就是说你就是这么说吧，你现在上了心中心的船，你就是这个船上的蚂蚱，你总想要别的船干啥呀？你总想要别的船，你就别上心中心这个船。
变那么大声。
大随求又不一样，大随求它是心中心，那个经的名字叫佛心经品义通大随求陀罗尼经，你修心中心就是跟大随求相通的，哪是另外修大随求的意思啊？你修了心中心，你这修完了心中心迁座，你证得了这个本来这个地方上就是跟大随求的根本是相通的，它是佛心经品义通大随求，佛心经就是跟大随求是通的，是这个意思，哪是另外修个大随求啊？另外修个大随求啥也求不着，心中心也修不好，就是这样的结果，鸡飞蛋打，最后弄一个何必呢？对，可做方便印。大家有什么修行的问题都可以在这提，都没事儿。每天为两个小时而活，对呀，你这两个小时没做完你也不会死，放心吧廖师兄。方便印最短是多长时间？哦，方便印没有说最长最短，只要不够两个小时都可以用方便印。武汉徐万春，我不知道你灌顶没有，方便印它有一种解法，就是对于那个每天有多余的时间又不够两个小时这种的怎么办，它可以结方便印念心中心咒语，其实就是真的去做，再多做两个小时也没事，你就是真的放下来无所谓去做了也没什么，时间长了就享点清福，有一些因缘会远离了还挺舒服，也能活得很好，其实是这样的。哎呀，既是活人，其相座上边，这是跟谁说的呢？结什么手印？结是方便印，结方便印啊，手印是有的，手印的名字叫方便印，咒语就是心中心咒语。看看三平一中说什么，这个账号应该都讲过了，我们浩哥都讲过了。施住三平还是在三平这个地方上，刚才刘师兄查了，说是漳州的一个庙啊，就是现在法源还很盛，很旺盛，建得很强大。上堂曰：金石人，你问方便印什么样？哎呦，这个手印和咒语咱们心中心的是不能公开的，你去找别人去问吧，就是说只有确定了你能灌顶，你是已经灌过顶的，才会有师兄告诉你，是这样的。你可以找你当时是谁给你灌的顶啊，你找他问一下就行了。金石人出来进学持求走坐，将当自己眼目有什么相当？阿逸汝欲学吗？不要助于汝等各有本分事，何不提取？做么心愤愤口肥肥？有什么利益分明向汝说，若要修行路及助圣建立化门，自有大将教文在，若是宗门中事宜，汝切不得错用心。说得非常好，说的相当的就是说是很贴合时弊啊，到现在也是这样啊。大家来学是学什么呀？学什么的？向外面不断的向外头求，到外头跑来跑去的，在这求求，一会儿学学这个样子，认为这是正道；一会儿学学那个样子是正道啊。这个也就是说这有什么相干呢？你学了别人这样就是正道了吗？你学了别人那样就是正道了吗？这有什么相干呢？别来回跑了，你不是想学吗？我告诉你，你啥也别要，都在你自己那儿。都是你的本分事儿，你怎么不提取，在你自己那儿提取啊？你干嘛要这样，就是这个心里头这么不安，口那个这么不平呢？干嘛这么口叨叨的，心不这么愤愤不平的呢？干嘛呢？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早都向你说过了，从来都没离开过你。当然了，你要是想接引人，你要找什么建修行路，那你去看经看教。但是呢，就是最关键的究竟这个地方上，你可千万不要用错心呐。若是宗门中事宜，哎呀，就说这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一下子帮我们卸了一个大重担。若要修行路及助圣建立化门，自有大藏教文在。你去看那些啊，那些都是方便，有的是方便接引人的。我先问你，宗门中事宜是什么？你这个地方上能答得出，你再去整那个建助圣建立化门，你再去整修行路。你要是这个地方 方答不出来，宗门是一种你答不出来的话，你去整那些，我告诉你，耽误你的修行，你自己都没有得度呢，一盲引众盲，齐齐落火坑，何必？哦，我没有印象啊，你是老师兄了是吧？你应该是老师兄了吧？
跟那谁一起来的？
跟谁啊？
跟李光明的。
不是跟李光明的不叫这个名字吧？我没有印象啊，师兄，你是跟李光明来的吗？
他们印象是他们来。
我实在是没有印象。你这样吧，你课后，对对对，你课后跟我聊，课后来说，课后来说，我会把这个交给你，就是说是64种的这个方便的，其中就有这个方便印，有的。你修完了心中心没有啊，徐师兄？那你是老人了，你就说是应该是齐老师灌顶的，你是老师兄了，修完了千座没有？近日如何呀？我们接着往下看。若是宗门中事宜如修完了，修完了，修完了的人都没见谁修过方便印，但是你要可以告诉你啊，这个三平一中说的这个可实在话，没有蒙人，没有去糊弄学人，给学人说的都是实在话。你到我这儿来学什么？在你自己那儿，你到我这儿来干嘛？你如果是要学，要说那个让我给你说些方便法什么，你自己去看经就行了。要是宗门中事，你千万不能用错心啊，你千万不要用错心，别在这儿外求了啊。然后僧问宗门中还有学路也无？师曰有一路滑如台。有倒是有，但是呢你一走啊就滑得你摔跤，它不是没有路，它有路，但是会滑得你摔跤，摔跤也要走这个路，我宁可在这个路上摔死，我也不走教化门，这种人就适合学习禅宗的。哎呀，学人还舍得否？不拟心如自看，看什么？学人还舍得否？这个就是算是那个吧，算是那个就是方便答语吧，方便答语。说完了，徐师兄想修，继续修心中心。后师兄修得如何了？蹑手蹑脚，对，学人还蹑的否？学就是我还能够捏的吗？我还蹑，学人还蹑的否？就是说我那我小心走路行不行啊？学人还蹑的否？这也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说那我就是总而言之，我能不能过关呢、啊？我能不能走过去啊？就是这个意思。这看前后句就知道，不拟心如自看，你别你有这个能不能在？为什么你一上百座就头疼？就是让你头疼的，你不是这是这样理静啊？不是说你上百座就头疼的问题，而是说你为什么要上座？你为什么要打坐呢？你都这样打坐都这样，你何必呢？别打呗！你为什么要打坐呢？就是这个事儿，你认真的给我考虑清楚。就是这个事儿，你为什么要打坐呢？打坐怎么了？也不给你整，也不能给你涨工资，也不能让你偷懒，你为什么要打坐？为什么要到茶馆来？哎呀，开这个智慧干什么用？这个事你要想清楚，你要想清楚，就说是你真的没感冒，没感冒。你说啊，刘涛说他感冒了，他说一上百度就头疼。刘涛说你可能是感冒了，你那个啥呀？就是说还是这个事儿，就是说是你看着我们这么轻轻松松的，谁不是这么头疼的熬过来的？你咋就不行呢？你没有这个，你哪来的轻松啊？就是你为啥要开智慧？开智慧去干嘛呢？这个事儿你想清楚，这个事儿是不是你真心决定要做的？你真心决定要做，你就豁出去，你就只管做，看能咋样？没有这个劲儿，哪想明心见性，想开智慧，想得太便宜了，你那叫占小便宜，不叫开智慧啊！不打坐心疼，打坐头疼，你们都心比头更重要。哎呀，你这还能比较得了啊？你还能比较得了？你下一次你应该多打坐，让你比较不了。廖师兄有就是你就适合有空加加坐，少想，下坐的时候少想，多打坐，下坐的时候的关照就是别理会，上坐的时候追咒追得要紧，接触烦恼，就是想要解除烦恼。对呀、啊，你有烦恼，你要想修，想要修心密是为了解除烦恼，很对。但是解除烦恼，你那个烦恼怎么解除，也不是那么轻轻易易的解除的，也要费点劲儿的，你要费点劲儿的，必须要费点劲儿。不折不扣的这么费费劲儿啊！念头不要举，老人说过的，看老人开始。打完酒后有一想法，一旦腊月三十到来，如何保持正念？不是你现在的正念在哪里？ 欲有缘父母能不动心，你就是理解错了，你那个正念根本就不是正念，你那个正念，你那个正念就这么说嘛，你那正念是正念前的准备，还根本不是正念呢，你那就相当于前行啊加行啊这一类的，还不是正行，还不是正念。你以为不动心，不动心就是正念了吗？婆子烧鞍的公案你看一看，婆子烧鞍的公案看一看，婆子烧鞍的公案对你来说可能有点早，你好像是还在摆坐吧。腊月三十到来那个事儿咱先扔开，管他三十不三十，咱现在老老实实的打千座，把千座内咱能努力的事儿咱努力完。是至于腊月三十来了是啥样的话，就是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个东西你管不着，你管不住他，你现在能管的就是你尽力的本分分的把千座打好的，下座的时候注意别搭理这些。腊月三十吃酸菜饺子，腊月二十九吃啥呢？腊月三十是当下的事，当下是什么事儿？张富茂，这个地方你要回答，我等你啊，你慢慢想也行啊。婆子供养安主经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二八一十六，十六岁的妙龄女子来送饭。然后呢，有一天这婆子就让这个美女抱着这个安主，哎呀，我抱着你，这个时候你感觉怎么样啊？安主说，枯木已严寒，三冬无暖气。你看看，你遇到父母，那个能不动心？人家遇到美女，人家更不动心。嗯，然后女子回去告诉婆子说，哎呦，我二十年来原来只养了一个俗汉，根本都没养一个僧人，你赶快滚出去吧。然后把他撵走了，把那个他住的庵给烧了。腊月二十九，孙旭峰，你喝了多少的西北风了？喝了三年的西北风还没喝够。当下有把握是有什么把握呢？当下的有把握是指什么把握？李静儿，你需要先变成石头枯木。你连石头枯木就这么说吧，就是说是那个杀人剑、活人剑，什么活人剑、杀人剑的话，你都没有被杀，谈什么活啊？你就是适合先石头枯木，你石头枯木你也得你得先适合，你想着一下子活那不可能。
又说又
石头枯木不奇妙用，一心不乱，就是喽。张富茂，你这个一心不乱跟那个婆子烧鞍的那个是一样的，就是还是一个俗汉，还是一个俗汉。但是张富茂，你是属于思维比较活跃，我感觉你的思维心比较活跃，你能够一心不乱也不错，你试着做一心不乱，就说是千座，就是百座内。白座内你就是说尽量的啥也别管，有什么想法什么的别搭理他，试着往这方面走走不是不可。一心这么说吧，你可以一心不乱的把白座打完，或者一心不乱的把白座第一轮打完，先这样也很好。嗯，他没修多长时间。善思维菩萨，黑豆未生芽时如何？是曰佛已不知。黑豆没有生芽的时候如何？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我们现在都是娘生下来了，娘未生你时的时候是什么样啊？娘未生你的时候是什么样啊？我也不知，我就不告诉你。他是这种，他有点石头味儿，就是冷峻峻的。我就是说，就是让你就是蚊子叮铁牛，我啥信息都不给你漏，我就告诉你佛也不知，我就不回答你。这么说吧，这不正是黑豆未生芽吗？嗯，他都已经回答过了，他已经知道过了。未曾生你是谁呀？郭师兄，看下一个。蒋僧问：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这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是曰：龟毛斧子兔脚拄杖，大德藏向什么处？曰：龟毛兔脚其实有耶？是曰：肉重千斤，智无诸两。这句话对那个蒋僧有用没有用啊？这句话是不是太轻飘飘了呀？三平一中禅师要说点怎么样能够说点难听话损一损这个蒋僧。
挺有用的，智无诸两啊。
智无诸两就是
挺说的
了。肉重千斤，你是觉得是什么？
你说哪个？
智无诸两。
哦，就说他就已经在说这个问的这个蒋僧了嘛，已经在说他了，说的不轻了，我觉得这样说的啊。
你为什么是说的不清？就是说你没有智慧，你的意思是哈？啊，对对对啊！刘洋的意思是说，肉重千斤，智无几两，就是你这个人呐、啊，你看你这个人是个大胖子，但是你一点智慧都没有。刘洋说是这个意思。嗯，很有，就是你一点都不沾边。别看你看了三乘十二分教，你就是连佛法的皮毛你都没沾着。嗯，可以，这样解释很好，这样解释很好。说的是个猪，对。见性的人说啥都对，没见性人开口就错。
嗯，不是见了没见了。
就是，那你这句话是对是错呢？李静啊，
人家刘洋问你是见性还是没见性，我问你是对呀是错呀，你这句话你就知道是错的，还一个劲儿的要开口说干啥呢？是真的知道错吗？你看看，我就知道吧，你不一定认为自己是错。蒋僧说，三乘十二分教佛经的那些东西我从来不疑，但是祖师西来意这个地方上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师说了，哎，龟毛，你知道龟毛不？龟毛可以做福子，兔的脚可以做主杖，龟毛福子退兔脚主杖，大德藏向什么处？你在什么处啊？我有福子，我的福子是龟毛了，我有主杖，我的助长是兔脚的，你在什么地方啊？然后他就说了，哎，哪有什么龟毛兔脚啊？龟毛兔脚根本就是没有。然后他就说了，肉重千斤，智无诸两。肉重千斤就是你就说你看了这么多经教，你这根本佛法你根本就不懂。就是这个龟毛和兔脚，这个是楞严经里的，楞严经里面有，楞严经里面除了这个楞严经，那个楞伽经里面也有，楞伽经里面也有这个龟毛兔脚。这么说吧，就是楞严经里面是这儿的，就是说你的心在什么地方啊？问阿难，就是说阿难就说我的心在我的身体里啊，就是我眼睛看到你了，然后我的心认为你很清净。佛就紧跟一步问他，那你的心在什么处？然后他说，哦，我的心在我的身体内。佛就举了一个例子，我记得当时佛举的例子就是说，好，你看我们现在坐在屋子里面，我们肯定是先看到屋子里面，再看见屋子外面，对吧？它有一个顺序的，我们先看到屋子里面，然后再看到屋子外面的花园。那你现在的身在你的心在你的身体里，你怎么没有先看到你的内脏，你先看到了我？这说明你的身体，你的心在不在你的身体里啊？然后阿难说，哟，那我就不是，我的身体，我的心在我的身体外面。他噔噔噔，他一说佛又噎了他，就是佛噎了他第六次，第七次阿难还能找出一个转身的地方。阿难说，哦，我想起来了，你曾经给那个大菩萨们讲经的时候你说过，我们的心就是只要不执着就行了，我们的心就是那个不执着，那个时候就是我的心。有道理没有？大家认为有道理没有？这一句话就是对修行人说的，这句话就是你的心只要不执着就行了，只要心空就行了，等等等等的，就是这一类话的。佛当时就说了，说你只要不执着了，我问你，你这个不执着是有东西你不执着它，还是没有东西你不执着它？假如说有个东西，你说个有已经执着过了，怎么是不执着呢？怎么叫不执着呢？假如说没有东西，那你还说一个不执着干什么呀？就像是说一个那个的你不执着兔脚，根本就没有一个兔脚，你说不执着它干什么？就是没有一个这个，我记得是在这个地方上说过龟毛兔脚。大概我记得是在这儿就说过一个这个，世间虚空，水陆飞行，所有物象，名为一切，汝不执着，未在为无，无则同于龟毛兔脚。他说的是这儿，就说是你不执着是在是有他不执着，还是没有他就不那个不执着呀？无则不同于龟毛兔脚，就是说，假如说没有啊，根本就没有他，那你还说一个没有他，你还说一个不执着干什么？就像是龟根本这个龟的毛一样，龟的毛根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你怎么能说不执着它呢？无则同于龟毛兔脚，就是完全是子无虚有的东西，说什么不执着，哪有一个不执着在，它根本就没个东西，你说不执着干嘛呢？就是说执着了一个不执着，他这里不是正好执着一个不执着，就是说阿难的这种的心态，他就是他你说什么他都当个真，你说不执着他又把不执着当个真，你说个无他就把无当个真。回头我们再看这个公案，龟毛兔脚怎么是有呢？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教下人的风格，龟毛兔脚他是没有，哎，他是没有，他这就是断灭见。龟毛兔脚其实有呢，龟毛兔脚他就是教下的人认为龟毛兔脚是没有的，但是禅宗不这么认为，禅宗说我可以用龟毛做个福子，我可以用兔脚做个拐杖，我就靠这个兔脚做的拐杖走路呢，禅宗就这么说话。就是说经典上来说的话，龟毛兔脚在这儿是引用，楞伽经也有引用。李静啊，这么说，我说的话呢不当真，你别把我说的话当真，我看这么说话的你怎么办？你要是把我的这个话当真了，你就错了。你要是不把我这个话当真了，你就是我说别把我的话当真，这还是矛盾。你就是别玩这个东西，就是怎么玩都你都是矛盾的。你这样吧，你就是我就是老老实实的给你说一句需要你当真的话，你别把我的话当真，你把祖师的话当真，你去老老实实的看圆云老人的，老老实实的打坐不行吗？子无等于有，什么意思啊？杜心明。对，你的理劲儿你还聪明，知道要挨棒子了，志不以重量计。对，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认为那么说那个经师更好，那个经教师三藏十二部他都不疑，吹什么牛啊，他真正的他根本都不了解三藏十二部， 了解三藏十二部就知道，三藏十二部教跟祖师西来意何曾有过分别，也不能当真，也不能不当真。哎呦，张福茂，你就为难死人了，既当真又不当真，这就是似句百非，似句百非，是不是，既是又不是，就是既不是，就是既不是又是，就是来来回回的四句，四句每个再展开四句，一共可以说成108句，好像是，四句百非，嗯，人禅宗就说绝四句，离百非，道一句来，道一句来，
不疑是假话呢，理由是当真，非空非有，即空即有，又。张风暴就是这些绕弯弯的话在你坐上是没有用的，你说这些话就是你的妄想来的时候，你都快坐的都快挺不住的时候，这些话有用吗？这些话根本都起不上用，老老实实的打坐，把这些扔开啊，就是玩这个东西心密不受你玩的这一套，就是说你自己都不受你这一套，这么说吧，这一套非空非有即空即有这一类的东西，就是留着，这么说吧，留着那个叫什么来着，三平一中说的那个什么建立啊方便啊什么的修行路啊，建立助圣教力，助圣建立化门，就留着这个再吧。张师兄冒号，若要修行路及助圣建立化门，自有大藏教文在，若宗门中事宜，如切不得错用心。三平一中还是不错的，但是他留的东西很少。助人若未曾见知识即不可，若曾见作者来，便合体取蝎子异度，像岩谷间木石草衣那么去，方有少分相应。若持求知解异句，即万里望观相去也。助人若未曾见善知识，没有见过不行，但若曾见过这个善知识啊，就总是向他那儿揣度，便合体取些意思，像什么什么方有少分相啊，不是，他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说你没有见过善知识不行，如果就是真正的碰到善知识啊，你就能够大概的知道怎么用功了，怎么用功啊，你得像一个石头一样，像一个木头人一样，要这样去，这才能小分相，你要能够死啊，死得了才行啊，心要大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少分的相应啊，只有这样你才能小分的相应，你可别在那揣度，你可不要求知解呀，不要在那揣测句意啊，不要在那揣测，你要是这样啊，你就说你的门儿，就这么说吧，弥勒再来，就是你也成不了佛，这就是万里望相观去也，就是望相观去也，你就是从此就在那望吧，你就在那看吧，你隔着它就是一万里呢，你只能看一看，你就是到它跟前永远也到不了，就是若持求知解意句，就是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说到了两个用功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像岩谷间木石草衣那么去，方有少分相应，这是第一个用功的地方，就是这么去，就是就这样去独处，少那个思维分辨，独处，然后呢老实打坐，这都是好的，有什么的问题可以向祖师的那个书啊去请教，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方有少分相应，若持求知解意句，即万里望相观，你如果是总是在预计上在那儿找，总是认为自己能够找得出来，哟，那你可是太不相干了，离四句绝百非，离四句绝百灰飞，道一句来，寇国轩，什么是如祖师西来意啊，元音老人的意在哪里，离四句绝百非，道一句来说了一句话了，天上人家你知道，你既然知道，你就一定能够说得出来，说，别被我吓住，你说说试试，我看什么呀？你让我看什么？《金刚经》说四句，为人说其福不可思量，这四句是不是？为人说四句，就是说，就一般的《金刚经》的四句，就是《金刚经》的四句偈，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可能是这四句。另外，也有人说是那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哎，寇国轩呐，茶馆老板路见不平，他说你在指东画西，问你知道什么？你让我看，你这是指东画西，让我看什么呀？你这是指东画西，茶馆老板对你有意见。你让茶馆老板不高兴了啊！还有一个也不高兴了，寇国轩呐，你今天得罪了茶馆的老板和茶馆的那个茶客呀，来茶一杯，摔碎了，杯子已经碎了，现在让你给我倒茶。东方今日不在，啊，邵东方今日果然不在。
寇师兄啊，你要是真的知道了，那你就看公案，看看有没有疑问，看一看人家问的问题你是不是都能答，所有的公案是不是还没有疑惑。我是对你很有怀疑啊。
可能答案也不利落。
嗯。问逝者，姓什么？者曰：与和尚同姓。这个三平义中说，那你说你到三平姓什么？逝者曰：嗯，问头何在？三平师曰：几时问你？逝者曰：问姓者谁？问姓者谁？师曰：念汝出击，放汝三十磅。他来来回回说的是一个意思。这个你姓什么呀？逝者说：我跟你同姓。那你说我姓什么呀？你说我姓什么？那个逝者还没回答他。逝者说：那你问我的是谁呀？然后那个三平义中就说了：我什么时候问你啦？我什么时候问你啦？然后他说：问姓者谁呀？就是你是就是问的是你就是什么时候问我了？谁在问我呀？谁在问我呀？他就是来来回回的跟他师傅啊在这捯饬，这就不对。他可以大大方方的答，就不用这样来回捯饬了。你到三平姓什么？你师傅你已经到过了，还需要我说什么呀？或者就到三平，你这不是说了吗？三平不姓三平，还姓什么吗？或者说你到三平姓什么？我就说你姓吴都可以。这个逝者，这三平义中，总而言之，他是，就是说，对，三平义中，他是一个很文雅的人，他很文雅的人，他还就是说，换成别的那个什么，可能一顿乱棒把这逝者给打出去，这种人还配做禅师的逝者？但是三平义中很慈悲啊，哎，来来来来，就你这种人来做我逝者吧。啊，三平义中禅师是不是那个什么？若以定动，先以定动，后以制法。大颠禅师当时的时候找韩愈，韩愈当时找大颠禅师，然后呢问大颠禅师，大颠禅师就不吭声，好久不说话。然后呢那个旁边的有谁谁谁，好像是这个就是说那个就说了，三平义中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叫先以定动后以制拔，就是我先不打你，然后再那个什么，然后再以制拔。然后那个大颠禅师就是他三平义中，他不是问大颠禅师嘛？那个韩愈就问大颠禅师，韩愈就是问了，但大颠禅师不理会嘛。三平就说他先以定动后以制拔，这是我师父的手段。然后呢，那个韩愈就很高兴，韩愈说：“哎呀，没想到我在你的侍者这得了个入处啊！”这就是说的是三平义中。少师兄不在，他在如同未在。公镇潮州，暇日一大颠，问弟子均州事儿多，我事儿特别的多，就是你给那最简要的地方你给我说一句。然后大颠就不吭声，不搭理他。然后韩愈就不知道咋回事，然后三平义中在那儿呢就敲了禅床三下，然后大颠禅师就问他：你干嘛呢？三平义中说：哎，先以定动后以制拔。那个韩愈可高兴啊，赶快说：哎呀，和尚啊，你闷风高兴，我在你侍者边得个入处。他根本都没有得个入处，敲三下他能得个入处，哪有这么大的便宜捡呢？太聪明了，聪明反被聪明误。但是就这种聪明反被聪明误吧，就是这么说吧，他也没有不算是太误会佛法，就是那时候的人就是文人墨客，他就等于是算是护法的吧，但是他也没有也不至于误会佛法。现在的人可不是，现在的人都去做善事去了，或者都是念佛去了，念着佛号，执着一个佛号，心里头不知道在想啥呢，连韩愈还不如呢。还有一个偈子也不错，这个偈子也挺好的，学一学。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成君，各中若了全无事，体用何妨分不分。这个现在正看的这些啊，看到的听到的都不是，都是没有，都是看无看，听而无听，都看到的不是你看到的，听到的不是你听到的。你要问我有什么，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你看，无余声色可成金，我没有什么任何东西可给你，就是就像是那个传子说的似的，除却色蓑衣无可传。各中若了全无事，你这个地方你要是真正的了了，你就知道了啊，根本啥事儿都没有，这都不是没事，这是全无事。各中若了全无事，说什么体啊，说什么用啊，也可以分也可以不分，体用何妨分不分。这个句子写得非常的好。初机就是刚开始学佛的人，这叫初机。作列，他怎么怼他？听说张浩怼他狠狠的，我就当他不存在就最好了，不用怼他，没事没事。
给了他也没有用，他就是不打，不打就算了，没事儿。就像韩愈似的也不错呀，这个也挺好玩的，
还稍微文雅一些的，看着他的回答问题。
三平一中是大典宝通的弟子，大典宝通这个人他就是他比较那个就是说是有点文才武略的，要不然的话韩愈怎么会被他折服啊，他是这种的。还有一个就是石孔藏禅师，他是武将，他那个弯弓啊什么扎箭他降服不了三平一中。三平一中就是这种的语言型的。田伟你上来说一说吧，有没有卖呀？诗有记，这个诗就是指的是三平一中，就是说那个五灯会员这个里面，就是每一大段子每一大语录什么的，它都有一个主人公，这个主人公就是诗。什么是声色？你是高飞不啊？你还是梁师兄啊？声色就是说的我们的就是六根对六尘，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前五十，这就叫声色。就是六根对六尘。师傅和老师都在，你怎么就不能说话呢？你咋就不能说话呢？老师在我都在说话呢，你凭啥不能说话呀？既然你知道师傅和老师都在，你有什么问题没有？也可以直接问老师嘛，也可以直接问师傅啊。还是说前世者已死无脉。生作次，有道士出众，从东过西，一僧从西过东。诗曰：哎，是来道士却有见出，师僧未在。士出作礼曰：谢师接引。师便答：僧出作礼曰：起师只是失意啊。这地方的标点呢，我咋觉得不大对呢？要不我就这么断。这个生作次，有道士从出众从西过东，一僧从就是他生坐了，大家都在那站着，这时候出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个道士，他出来了，然后从西往东边过，然后呢又出来一个僧人从西边往东边过，这俩人在堂上来回穿梭。然后师傅就说：哎，刚才这个道士，哎，这个人有个见地，但是呢这个僧人呢没个见地啊。这俩人一穿梭，他说这个道士好，这个僧人未好，你看这个就欺负人。这就是简单的来说的，就是属于是我一下子想起来什么呀，想起来那个赵州的那个就是山门外相见，你还记得不？就是一等人禅床上接，就是老僧无力下禅床，我根本都懒得搭理你。然后三班人我颠颠的跑到门外去，我拄着拐杖也要爬着跑到门外去。哎呀，你来了，就是说一等人禅床上接，三班人门外接，就是哎，这个道士啊很有见处啊，这个师僧根本门都没有沾。然后这个示意道士一听高兴了，哎呦，谢谢老师接引呐、啊。结果那个三平禅师咣一顿打，他不是打道士的，他是打给大家看的。然后僧也说了，僧说：哎呀，你说我没有在，你指示我怎么样才能在呀？然后师傅咚咚也一顿打，然后告诉大家说：这两个公案怎么断啊？刚才说了这个有见处，这个没见处，然后他们两个各说一句话，我把他俩都揍了，还有人能断的吗？问了三遍，大家都傻了。他说：既没有人断的，我给你断。然后把主将一扔走了。就这个五灯会员就到三平一中这就到这儿没了，到底他怎么归计啊，这一块呢就没写，我给你们去断，就走了。有可能这也可以这么说，这下主帐归方丈而逝，就是他的一生起的意义的就在这儿，扔下来主帐自己回方丈了就没了，他的一生到此结束。这一生啊都是为了这个法做演绎的，其他的那些那哪叫一生啊，那不是真正的一生。前学人不开口，老师下不了手，此时你心乱如麻，你这不是正说着呢吗？你说了多少个字了？11个字。大肆难全斩猫啊，就说的这个怎么办，大肆难全斩猫。类似，但是难全斩猫确实是厉害啊。难全斩猫那个厉害，说杀就杀。刀下无猫，刀下绝不留猫。问少东方师兄，如何是面向西方礼拜东方？你还问少东方？你问我，我不回答，你回答。如何是面向西方礼拜东方？田师兄，你回答。师兄何苦为难师兄？
师兄可不就是为难师兄吗？难道还能为难其他的人？其他的人都不值得咱们为难，是吧？云师兄，咱们就是咱也不当老师，在这里的无师也无学人，到了茶馆这儿就记住这一点儿。咱就这么说，无师也无学人，咱们都是师兄。咱们师兄活着是干什么的？咱们师兄活着就是为了为难师兄的，到了茶馆为难死他。文殊斩佛，文殊斩佛，文殊斩佛讲的什么？你可以自己找一个这个公案，有五百罗汉的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文殊仗剑杀佛的那一个公案有的，他未曾斩佛，别冤枉他啊。对，不为难没修心中心的，像邵师兄这种是典型的，邵东方这种我们绝不为难他，他就是没修心中心，没必要为难他，为难他耽误我们的事儿。田伟啊，你咋这么能添油加醋的？不过你的意思我会转达给邵东的。一等人来禅床上接，中等人来下禅尘，末等人来三门外接，咱就不要弄什么中等不中等的，咱就说最高的最低的，这就大概就能知道了。这是那个赵州说的，哎，那个道士啊，那个道士有见地啊，那个道士有见地，道士一听高兴的要死，那僧人一听不高兴了，我到底哪儿不行啊师傅啊，这俩人全揍一顿。我答不出来，所以我向你请教啊，你既然知道我不会最末后句，你既然知道我不会末后句，那你肯定知道什么是末后句。你要是前尾要是不知道什么是末后句，你怎么会说我不会末后句呢？说明你是会末后句的，那你告诉我末后句是什么。邵师兄就不接他，没必要接他，接他干啥？末后句和东方无异，末后句是什么呀？前尾你说说末后句是什么，公案是什么意思，公案是什么意思？是廖师兄，你这句话我没有听明白，你想问什么？你再打一遍，你是多打了一个什么字儿还是什么？前尾啊，你可以上麦来讲讲话，试一试，练一练嘛。
老说老说。
禅宗公案，这个公案是什么意思？公案的意思就是说的话，你看看，就像我们破案一样，咱们有一个案件，这个案件是怎么弄的呢？就是比如说是有个人杀了人了，杀了人了，这个就应该杀人偿命嘛，欠债还钱嘛。但是他杀了人，他跑了，你追不着他，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案件。案件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没有解决，没有解决，这就成了一个公案。公案就是这个意思，公案就是拿着这个，就是说，等于是就是其实没有公案，因为大家到这儿都疑，普遍的修行人到这儿都疑，这就成了一个公案了，是这么说的。其实，在禅师那儿并没有一个公案。就是大家都来量一量，你到这个公案前你还疑啊还是不疑啊，你还有没有疑问呢、啊、你会不会就是说对这个公案答不出来啊，或者是你到了公案这儿你心里头就是直打怵啊。要是这样的话，就是这就成为一个公案了，就是公案就是这个意思，梗在这儿，这就是个公案了。要我喝您，我偏不，我打家里不方便，那就是不打了。到这里有些子气息，前尾不敢下手，他说我声音太好听，喧宾夺主了。田伟是在闹着那个什么呢？方丈啊，方丈就是他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了，因为他是开僧门去接人的，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他就是说他回到他的屋里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他的身份就是方丈，就是一寺之主，一个寺庙之主。但是古时候的这个寺庙的主，就是他是一个有正量的，他并不是一个能做事的，他是有正量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带领引领大家走向解脱道的这样的一个人，这种人是方丈。方丈就说是就是等于是他回自己屋去了。对，维摩诘的房间，方丈就是当时的时候维摩诘病了，然后那个佛让大家都去看维摩诘嘛，佛说过他是相继世界的佛，你们去看他，到他那儿去请教。那维摩诘的屋子本来很小，然后大家挤进去了，很多人挤进去，多少人他都装下了，装下好多好多人。就是方丈，就是他的方寸之尺，但是呢容多少都够。方丈是这个，就是后面就变成了就是方丈尺。他说的回方丈就是一丈见方，哎，对，他说的回方丈就是他回自己的屋了。简单说，他的屋是那个主持人的屋，就是那个老大的屋。行思禅师，为什么贴一个行思禅师啊？清源行思禅师，当何所悟？汝曾做什么来？圣地也不为，落何阶级？圣地也不为，何阶级之有？当何所悟？他说有什么就是。有什么所悟？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我能够做什么能够不落呢？他说你曾经做什么呀？我什么也没做过。你什么也没做过，又你知不知道你这是落了？落何阶级？曰圣地也不为，何阶级之有？我圣地也不为，哪有什么阶级可落呀？ 然后那个六祖就很器重他，寇国轩你贴这个是啥意思啊？我不知道跟这个哪有什么联系，没有听到前尾，我没听到意思，你就直接起密什么密啊。东方尊师重道不开口，武当习之。你前尾你快沦落的跟少东方一样了。嗯，公案听老师解一下。嗯，我刚才已经翻译过了，翻译过了。这个清源行思禅师啊，他听说六祖这儿很盛，他就过来参，然后他就问了，就是我应该做什么能够不落，因为我做什么他都落了嘛，做什么的话就有沾染了，这个道不能被污染的，它是清净的，不污染的，我应该做什么能够不被污染？他说你曾经做过什么呀？他说我什么都没做过，圣地也不为，我连佛法也没学过。他说是那个六祖就说了，落何阶级？你知不知道你这个圣地也不为是落阶级了呀？他说圣地都不为了，还有什么阶级可落呀？就这么说了，我就是你说我落了这个圣地也不为的阶级了，我连这个我也不落，我就是不为，我就是用一个不为，圣地也不为，何阶级之有？我圣地都不也不为，还有什么阶级？哪有什么阶级可落啊？没有阶级可落，这个地方上是真正的不落阶级。就说我们断烦恼是没有烦恼可断，这样才是真断烦恼，否则的话那都是一定程度上的烦恼减轻，还是会有烦恼的，除非是根本就没有烦恼可断。这么说吧，你别把那个烦恼看那么重，你把那烦恼看得那么重，你何不把那个你把烦恼就是说扔在一边。师身起之令思重手，有一天他就说，这就是那个六祖啊，就是很喜欢他，然后就让那个清源行思啊当那个大众之首来领众。然后后来呢，六祖禅师又跟他说了，你不应该老是在我这儿，你应该出去分化一方，你应该出去另分化一方，你不要令佛法断绝。你看我特别欣赏这一点，其实我们只是为了让他不断绝，至于人多人少那都是缘分问题，就说无令断绝。然后行思呢，就是他受到了他师父的嘱托，他就走了，走哪儿去了？他原来老家是在吉州清源山，就是现在的江西那个地方啊，然后他就去那儿另外弘化了，另外去另开一方了，就是这样的。打字太慢，手朵打不出来，语言太麻利，已经就是还有什么问题关于这则公案？无声，这个是说哪儿的？老师有位师兄问咱们心中心修成是啥样子的，咱们心中心修成没有成和不成，咱们心中心修完了没有问啥样子不啥样子的，咱心中心修完了就是说该吃该喝，该生该老，该病该死。江西就是那个时候，金元行思跟那个南岳怀让，一个在江西，一个在南岳嘛，所以一个在湖南嘛，走江湖就是这么来的。我会末后句了，你可得无声。前尾啊，你先骂人之前把这个骂人先搁一搁，你就是骂的我的句子且至，就是说你知道我会末后句，那说明你也会末后句，你非得说一说这个末后句是什么不可。心中心是无相你，对，杜师兄你不错，你能看出来是骂人了，以后你要注意哦，有人这么说你就知道中招了，这人是不怀好意的。这个就是这个三平一中禅师就这么多了，治下主障归方丈，顺带着还就是等于是杀死了半个道士，等于是没饶过僧人也没放过道士。你说道士从旁边路过他也要把他揪过来，哎，你这个道士你可以哦，你是有见地的呀，其实关道士什么事，人家道士的心都不在解脱道上。以前这是齐老师说的，齐老师说就说是捧杀，就是想要杀你，先把你捧起来，
给他下个套。
对，那你现在不就有事了吗？106人还真不是一个半个哟，前尾
你是哪个呀？
他说不是一个，还真不是一个半个，你是哪一个？
是一个还是半个呀？
你是一个的还是半个的？前尾呀，你被一个女师兄欺负，快说话。禅师喜欢讲反话，夸就是损，损就是夸。我觉得禅师讲的才是真话，你以为他夸你真是夸你的，他夸你就是损你。107人，道师兄你太天真了， too young too simple。 马甲本空禅师，马甲山本空禅师上堂，只为指着，你不看107人里头还有谁？ 举这诗为动转，还何得本来祖翁吗？若何得，十二时中无虚气底道理，若何不得，吃茶说话往往换作茶话在，不要指东话西，袁老板说你。只为这思维短转动，你看我们就是说那个扬眉顺目啊之类的，这个还和祖师西来意吗？如果合得的话，十二时中都没有什么虚气的道理，没有什么不是道理，没有一个东西不是道理。如果合不得，说话吃茶说话往往换作茶话在。如果合不得呀，吃茶说话就是说在这儿吃茶说话，那就只能是茶话，那起不到什么作用。就像我们这茶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你要是合不了，就茶馆这儿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也不过就是说茶余饭后的这个东西没啥用。曾便问如何免得不成茶话去，如何免得不成茶话去，你食得口也味，曰如何是口，诗曰两片皮也不食。问如何是祖本来祖翁，诗曰大众前不要千爷是娘，诗曰大众欣然去也，诗曰你是点大众性看僧作礼，诗曰汝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进语，诗曰辜负平生行脚跟。问去却几经，哎呀，这个是好几段的，这是好几段的，我们一段一段看吧。啊，可以，对。如何让他能够就是说，如何能够让他就是说不是这种茶话呀之类的，那如何能够免呢？如何能够免呢？他说你就是别让他成为茶余话后的一个东西。他说如何能够免去这个呢？如何能够不这样啊？不像你说的犯这种错误呢？是说你失的口也没有啊？你就是让他成为茶话，就是说让他成为茶，你没有口，你没说过不就行了吗？你没说过就可以了。你失的这个口也未，你是就是你这儿，你这就是你还有口还是没有口啊？没口就可以对可以说话，你有口了说什么什么都不对。如何是口？如何是嘴呀？两片皮也不食，就是如何免得不成茶话去？是曰你失的口也未，这后面还有失的口也未。我那你说说什么是口啊？哎，两片嘴你也不认识啊？就说茶话到底是茶话还是不是茶话呢？你说你是茶话。我说不对，你说不是茶话，茶话你都不认识啊。就是这一个，然后再看下一个。你这个你是问谁的呀，钱师兄？如何是，我先往下面走，看看钱师兄怎么答。如何是本来祖翁，诗曰大众前不要前爷是娘。如何是本来祖翁，哎呦，大众前你还在那抓住他，还在那牵着爷是着娘在这儿。说的非常的好，也不好解。等一会儿把这个弄完的啊。如何是本来祖翁，大众前不要千爷是娘。哟，你离不开他，你老是离不开他，就这个东西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你咋总是离不开他呢？就是他这句话这么说吧，他什么时候离开过你啊？什么时候离开过？但是他答的他不光是这么答，他除了就是这样的给他一句这样的一种的问话之外，他还扇了他一巴掌，不要这样千爷是娘啊。其实你不牵爷师娘行吗？你一直都在牵着的，你离得开吗？然后诗曰大众欣然去也，这个话应该是另外的，就是大众走了，然后诗曰你试点大众性看。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地方有点前后不大那个。
有点不懂。
不要牵制，也可能是这么说，僧曰僧爷大众欣然去也，诗曰你试点大众性看。就是他说的是如何是本来祖翁啊，哎，你在大家跟前你不要千爷是娘，哟，大家听你这么一说，大家欢欣鼓舞啊，那个什么那个礼拜而去啊，就是欣喜啊，然后礼拜而去啊。然后师说，哦，那你要这样的话，你是不是知道大众性？你说说大众的性在哪里啊？僧就给他礼拜，僧就给他礼拜，一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然后是就是那个师傅就说了，就是你们啊，往往是说的是一性一切在，就是一个性啊，一切的都在。然后这个僧人想说什么，然后师就说了，辜负平生行脚跟儿。哟，你要是想有个话说，你可是辜负了你这辈子做个僧人了。你抛家弃口来做个僧人，你可是辜负掉了。你不仅辜负掉了你自己，你连你的家、你的口全给你辜负掉了，辜负平生行脚跟儿。钱师兄念念不忘。
钱师兄，就是说你这个公案是有什么问题啊？前三三后三三，我怎么说的，那已经是前三三了，那都已经不是了，那就是偶尔解释的当时的语境，就是说放到哪个经文里面想起来了说一句。你以为真有一个解释吗？前尾师兄，你是不要一个解释的，你是要茶余饭后的。茶余饭后我可以跟你说一下，这个绝对是茶余饭后，但是我就怕耽误大家的事儿。前三三后三三，这个三三呢是这种的，就是这种提法啊，这个就是说这种就是说解释是什么意思，有的是解释，这些解释全都不相干。我也给你解释一个不相干的是啥呢，就是这个三三，这个佛教里面是有这个用语的，它就叫是三解脱门。三解脱门它也叫三种三昧，三种三昧就叫三三昧啊，三三昧有这样一种说法。三三昧，三三昧实际上并不是指的是三种定，而是指的是三种的方法，就是解脱，就是三种的解脱。三三得九，九九归一，这些全都不相干。老人何曾说过可开过口？这些全都不相干。我这个说法你可以跟啥比较，你不要跟老人比较，你跟那个比较，就是说我说起来有点大，但是你可以跟他说的话比较。咱们不是跟虚云老和尚比，咱们是这么说，就虚云老和尚他入定说看以前有多少僧众，以后会有多少僧众，虚云老和尚是说了这样一个，就是这么解释了一下。我这个可以在这里这么说，别的时候就不要说了。就是说古时候的一些古语，尤其是在佛经里面，他把量词给省略了。比如说是十三昧，十三昧不是说的是你十三昧啊之类的，他说的是十种三昧，有这种说法。你们去查一下佛学大字典，有这个词儿叫三三昧，可以查一下。又是一答，妙什么妙啊，这个是最不妙，就是说这就是完全的解释词儿，跟这个前三三后三三可是完全不相干啊。哎，前尾师兄，你答得很妙啊！你是哪一种？我跟你同一种。有啥好事啊？现在我们正在这收拾寇师兄呢。嗯，以后有好事通知他。寇师兄被收拾的不知道狼狈不狼狈。嗯，刚才寇师兄已经惹了茶馆老板不高兴了，还有茶客刘涛也不高兴了。啊，他这个马甲本空禅师还有好几个。孙一军问，
病多了。
对，嗯，问去却，哟，你连谁有祖师风范都知道。去却既今与言句，请师直指本来性。师曰，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说，你不要拿这些言句来说，我不要听你的言句，你要给我直指什么是你的本来啊。师曰，你迷原来时多少，就是你迷了多长时间了，你那个最开始的迷是怎么来的呀？你说让你指本来，你是想要一个物，我问问你，你那个迷了多长时间了。既今蒙和尚指示，师曰，若指示你，我即迷缘。哎呀，我今天才得到你的指示啊，我要是有个东西可指示你啊，我就是那个让你迷的那个源头。若指示你，我即迷缘。那个你这个就是说直指本来，本来是什么呀？你想问本来，你不是不知道这个本来吗？你不是不知道吗？我问问你，你这个不知道是哪来的？你这个不知道的源头是在哪里啊？不知道的源头起来多长时间了？有谢谢你指示，你这个不知道他就找吧，他找不着。嗯，若指示你，我即迷缘。如果我真有东西可指示你，我就是那个迷缘。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那个祖师西来意是，就是说是你能看得见的吗？刚才那个寇师兄说了，看，就是说是天知地知，你唯有你能知，唯有你能知。你真的有个东西能知吗？真的有那个东西能知，那就是迷的源头。你以为真能让我看的吗？真的有个东西你可以知吗？那就是如果只是你的话就是迷缘的话，那怎么办呢？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如何记事？师师颂曰，心是性体，性是心用，心性亦如谁别谁共，望外迷缘，指这难动，古今繁盛如幻如梦。哎呀，这个就是句子很好理解，你只要看最后八个字就行了，古今繁盛如幻如梦，心性亦如谁别谁共，说什么相同和不相同啊。望外迷缘，指者难动，就是你总是在那儿找，向外求一个迷惑，向外求一个迷惑的本源，嗯，就你都不知道迷惑的本源，这正是你的本来面目，没有这个本来面目，你哪来的迷惑呀？这正是本来面目在起作用呢，根本都没有别的，这个地方上不在洞察不洞察里，当然是难动的。古今繁盛如梦如幻，哪有什么繁，哪有什么盛，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阔然无盛。你该滚了吗？没有，你滚什么滚呢？没滚过，下次记得同样通知我。
这个长资矿禅师的法事的有几个倒不错，我们往下看吧，他既然写了就做做介绍吧。这有的我没有，今天因为是代课的，也其实代课不代课茶馆的都是临时拈来的，从来不看，这就是我们愿意上茶馆不用备课，一个都看不懂，一个都看不懂，说明你需要好好修行，廖师兄，需要你好好的修行。有一个东西你绝对绝对能看懂，我再给你拿出来，刚才三庭一中说了那个开示多好懂啊，这就是几个分水岭，我就不信你一个都看不懂，总有一个东西你是看懂的，有一些是开示，有一些是问答，开示咋会看不懂呢？我就问你，廖师兄，这一段你能看懂吗？上堂诸人若未曾见之时即不可，若曾见作者来便何取一些义子什么子义度像什么什么那么去方有少分相应，若持求知解依据即万里相关去。廖师兄这一段能看懂吗？看懂你就老老实实的按照这个去做，扎扎实实的做功夫。你看那个楞严经把你困成多少时了，你还不扔掉它，心中心就让你修三年，你还恋恋不舍，没多少时，才七年看了五卷，厉害不？廖师兄啊，对对对对对对，张公傲的这个能不能看懂啊？就是说公案啊分两种部分，第一个是就是要看懂的人，想要看懂公案的人啊，你看一个公案就是公案扇你一嘴巴子，扇了你几个巴子，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知道自己修行不行他就去修行了，还有一种人的话他觉得哎呀这个公案不是什么，他以后再也不搭理了，他是这两种人。我希望你是第一种人，你要这从这儿你想要看懂的东西啊，你就根本就看不懂，你在这就是左挨一嘴巴右挨一嘴巴，就把你扇得晕晕乎乎，你这时候你应该知道自己啊，这个就是说修行啊还没有力量在，你要好好的去修行，这样才行。咱能不能再往下再接着讲，还有几个挺不错的，就是这个实事善道禅师，这个我们快一点过。本生禅师主张说，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时做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时做主宰，且道老僧为人在什么处，我要是拈了你就说哎呀那个未拈的事，我要是不拈你说哎呦那个拈起的那个事，那你说我应该我做啥好啊，我做啥好。有僧出曰，不敢妄生节目。哎，这个僧人厉害，他正在妄生的节目，他敢妄生节目，这个僧人是个僧人，也知舍离不分外，也知舍离不分外，也知道你就是你不出众，你不要以为你出来了，我就知道你不出众，也知舍离不分外。这句话是骂他呢，实际上呢是就说是哎这小子可真够坏的，就这么说话吧，就像我们说的似的，就说实际上不是骂他的话。曰，低低处平之有余，高高处观之不足。曰，低低处平之有余，高高处观之不足，就卡在这儿了。诗曰，节目上更生节目。师无僧无语，师啊，这就往下接着说了。我这个地方就是说，我看他们不那个，但是我看他们又这样，就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你这不是生事吗？节目上更生事。僧无语，师曰，眼鼻偷香，空招罪犯，是你自己没事找事的，你自己没事找事，空招罪犯，掩着鼻子偷香。你说你想偷香，你还把鼻子给捏起来，那你这不就是说你这是等于是人家知道你犯罪了，你啥都没捞着吗？就是你出来了，你不说明你这个人不利落，你还在这出来一趟，眼鼻偷香，空招犯罪，挺有韵味的。这句话倒是有点掩耳盗铃的味道，掩耳盗铃。为啥是掩耳盗铃的？他掩耳盗铃了，他盗铃人家知道了，但是眼鼻偷香比他更直接，眼鼻偷香的意思。就是我要偷这个香，偷香，他想要偷这个香，只能用鼻子闻，他才能把这个香味给偷走。但是他不闻，他还去偷，你说说他，亏大了。看这个，我觉得这个人不错。长资令他受戒，这个人是长沙资禅师的一个长资禅师的弟子。长资禅师是，跟大颠禅师是师兄弟，他们都是石头下的。然后呢，禅资禅师就让他去受戒，然后就跟他说了，汝回日须到石头和尚处礼拜，师受戒后乃参石头。就说他在他这个地方做沙弥，然后禅资就说了，你吧，你去受戒，然后呢受完戒的话，你呢你应该到和尚处啊，就是到石头那里啊，你去到我师父那儿，你去到石头那里，你去礼拜一下他，你去礼拜一下他。然后他就受戒了之后，他就去来参石头了。参石头了之后，一日随头游山寺，头曰，汝于我着却面前数子免爱我。师曰，不将刀来，头乃抽刀盗鱼。师曰，何不将那头来， 是投缘，你用那头做嘛，世纪大无变归常思。自问汝道石头否？师曰道即道，只是不通号。师曰从僧谁受戒？师曰不依他。师曰再比今的嘛，到我这里做陌生？师曰不违背。哎呀，他还是认常思的。子曰太叨叨声。师曰舌头未曾点着在，哎，很有石头的味道。子贺曰沙弥出去，师便出，出得好。子曰争得不遇人。哎呀，我就是我就是哪到那到哪里去遇到这样的人，我到哪里遇到一个不是人的人呢？就说他受了戒，然后随着石头走，石头说你帮我把前面的树子给砍掉，这个前面的树子的树啊，这个碍着我了，你得帮我把它给砍掉。他说那你咋不把刀给我呢？这个石头就把刀给了他，但是刀尖是冲着他的。是这个是善道禅师就说了，你怎么不把那头给我呢？石头说你用那头干什么呀？哎，他在这里有悟了，悟了回来，他就回来马上来找那个常思。常思说你到了石头没有啊？他说我到是到了，但是我跟他根本都没有什么相通之处。他说那你在谁那儿受的戒啊？他说我还是不是依的石头受的戒，我依的石头受的戒。他说那你这就是石头的味道，那你到那儿就是那样，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你到那儿这不就得了吗？你也不你跟石头也不通号，谁敢说到石头那儿不通号？就是像我们现在说啊、哦、我们到佛幻老和尚那儿不通号，我跟他根本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完全都不搭。谁说这个话的人只能是大彻大悟的，要不然的话一般的僧人谁也不敢这么说。哎呀，我得礼见他，我在那受益不少啊，我在那可受益了，老师我听了你的什么什么我贼受益。哪有人敢说一个不通号的？说这个不通号的就已经是不一般了。常思再试他，你还受戒没有啊？他说我根本都没有依他受戒。啊，是常子就是哦，你这不错不错，你就在那儿就行了嘛，你到我这儿干什么？他说那我也不违背，你还是我的老师啊，要没有你我怎么知道石头？没有圆隐老人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佛法呢？嗯，没有齐老师我们怎么能知道什么是圆隐老人？然后常子就说了，你这个人呐、啊、真啰嗦，你这个人呐、啊、就是磨叽。嗯，然后那个师说我根本都没有开过口，根本都没有开过口。师就说你出去，你给我出去，你这个没受戒的沙弥。他一说好，我就出去了。是那个善道就出去了。常思禅师可乐了，他就乐他争得不遇，哎呦我好，我就今天一个人都没遇着，嗯，没遇着人呐，我就是我命苦啊，没遇着一个好人都遇不着啊，就是我终于遇到了一个好弟子了，就是这个意思。马屁，是我这个话不是好话。这个啊，把这个弄完了啊。师寻直沙太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见僧便竖起杖子曰三世诸佛尽游这个，还得赶快打掉。嗯，对者少得名气。长沙文乃曰我若见即令放下竹杖，别通个消息，三圣将此语指对，被师认破是三圣，是长沙语。杏山闻三圣师机乃亲到石室，师见杏山随僧众相随，潜入对房对米。杏曰僧者接待不易，贫道难消。师曰开心开心丸子成将来，无盖盘子何取去，说什么难消。使杏便休。杏山是谁呀？不知道是哪一个。嗯，就是碰上沙太了，就是皇帝说了僧人太多遣散，都去做事儿，去给社会去做事儿了。就这样，就是说要遣散那些没用的僧人呐、啊，就这样的话，就是他就被遣散了。人家认为他是一个没用的，就特惨呐、啊。真正有道的都被遣散了，没有人知道他是有道的。看着那些有模有样的，人家认为他是有道的，他就是说，就是被被炒鱿鱼了。这么说吧，被皇帝炒鱿鱼了，皇帝不让他做僧人了，好惨。然后呢他就做个行者，就在那个屋子里头待着，然后呢还有不少僧人来见他，最惨的是这个呀。所以可见呢以前都是这样，更别说现在了。见到一个僧人他就竖起一个杖子说，哎，三世诸佛啊都没在这个之外啊，三世诸佛都在这个里啊，都是由这个出来的呀。然后大家就对的呢都很少让他满意的。也就是说这些僧人呢、啊、就是这些没有被杀害的僧人都不咋地，唯一一个咋地的僧人又被杀害了，你说就是这样的情况。长沙参禅师，这个应该是长沙参禅师，就是那个大虫参，嗯，长沙参禅师应该是他就说了，他说哎，长沙参是谁的呀？是什么关系啊？
反正是马祖那边的，他是马祖那边的，嗯，长沙村禅师。他说我若见即令他，你看看他这个主杖子一拿下来，在这儿就是倒的这些僧人都不得安宁，我就不服气他，我要是见呢，我就那个什么，我就能够让他那个放下这个主杖，让他知道就不三世诸佛根本都不是禁由这个主杖，还有别个在。这个三圣禅师他也是有关系的，三圣禅师应该指的是临济的那个弟子，就是说你以后的话怎么教化人，三圣禅师一喝，临济禅师说正法演藏在你这下里边灭却，这个三圣当时跟过长沙，应该是这样。三圣呢就把长沙的这个话传给了这个实施道禅师的，结果实施道禅师一听，这不是你的话，这是这个长沙禅师的话，你这个来这个，你还来这个在，嗯，你这个人回去吧，就这样的话，结果就是三圣在这儿就是在他这儿就是法战呢，没有胜利，就是被他怼回去了。为什么？他说这都不是你的语，你自己还是学人家语的，就被怼回去了。结果杏山知道了，杏山说你这么厉害，没人敢惹你，来惹你的都败了，我偏要来见见你。我就过来见了，然后师就见了杏山，见了杏山就来了很多的人，嗯，然后呢，师他就自己就溜了，溜到那个对房对里了。师说，哎，就是说你拿这种杏山就说了，你拿这个接待我呀，你这我很难消啊，我很难消啊，就是说你这个就是你不接待我，他是实际上他没接待他，你没接待他这个我最难消。师曰，开心碗子，我给你盛一碗莲子儿，开心碗子盛将来，无盖盒子何取去，说什么难消，拿去吧，写说什么难消啊，就是杏山也不找他的事了，应该是这个如何是陆地白牛。这是什么呀，遮了一个什么呀，师无勇石秀皆唱玄风，这我知道，遮后面是个什么东西，石长沙牙慧，不是石长沙牙慧没有关系，最关键的是人家这个人一看出来了，哟，三圣你这个小子竟然石这个长沙的牙慧，这个遮后面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小熊，它应该是有个东西，哦，这畜生，对，看一下这个不一定是，哎，对，有可能看一下就知道了，查一下这畜生，对，这个是查一下，有，是这畜生，嗯，不是，是这畜生。如何是陆地白牛？哎，这刘旭峰咋能猜得出来是这畜生呢？白白过滤啊，过滤了之后就是这样了。如何是陆地白牛？诗曰哄，看过呀，嗯，诗曰哄，对，刚才查了是这畜生。记曰雅雀杏山口，诗曰老兄做梦生，记曰这畜生，知乃修，这是林记跟那个杏山的。如果是陆地白牛，牛就是牛呗。是，哎呦，你这我问了你那个啥呀？你这不对呀？你这说了你答不出来呀？杏山说你怎么说呀？嗯，那个林济说了，哎呦，这就是一个畜生嘛。然后那个杏山乃修，修什么修啊？你看你也是啊，你答的也不咋样啊。师无勇石秀皆唱玄风，灭后徒辟收五色舍利啊。杏山的，这是杏山的，就这么多了。
嗯。
诗曰猫，嗯，不管是什么吧，我们这不就咬文嚼字了。诗曰哄，这个哄不是咒语，大家都知道是那个学那个牛叫，这个里面经常有，嗯，对，就都知道是学牛叫，至于是哄不是哄我们就不知道了。禅师说脏话，张福茂你咋想的？师兄们啊，你们在于修行中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有问题的话就是说说一说，今天光说这个了。师兄修行中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老师下去了，看一下，没有。师兄们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都可以问。最近一段时间打坐怎么样？有啥问题没有？等半分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那个有蚊子哎。
下节课还是张浩老师接着跟大家聊这个五灯会员。前伟师兄啊，邀不邀得到郭老师和张浩老师互怼就看你了啊。那看看师兄们没啥问题，那我们今天锵锵茶馆就到这里了。谢谢郭老师，谢谢各位师兄，老师各位师兄晚安。